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2月8日啊，2020年，是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的第49周啊，再过几周我们就结束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是来分享启示录啊，现在来分享启示录，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啊。那我们就思想一下哈，从啊旧约圣经，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我们读到的启示录呢啊，我们想要来了解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创世纪的头一两章哈，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讲到神创造天地，神造一切都是美好的，神造他的形象造人。然后第三章开始就是亚当夏娃不遵守神的命令，吃了那这个果子以后，罪就进入，死亡就成为人的结局。那么到了启示录呢，我们读到了第21章22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神创造的这个恢复啊，创造了一个恢复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啊，恢复神原来创造的美意。所以呢，整本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一条的主轴，就是说啊，我们晓得这个圣经的主轴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就是要来恢复神所造的一切美好，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啊，这就是整本圣经啊所要传递的一个主要的信息。那中间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的20章呢，就是在处理啊人的罪的问题、堕落以及啊这个整个啊世界的破坏。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明白啊这个我们读启示录啊，了解说它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啊书卷，应验了旧约先知所有全部的预言啊。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就了解，在创世纪当中被破坏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被修复了，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与人同住，那原先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讲到的咒诅呢被挪开了啊，我们就看见神原先创造天地美善的目的完成了啊。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的一个写作的一个重点。那当然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因为我们读启示录要看见一个神公义审判的降临，我们看见一个最后的胜利，看见神的名要得荣耀。那在这当中呢，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一章三节以及22章的第七节一前一后告诉我们说，读启示录呢，好，一章三节，请你翻开圣经来看呢。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这个神审判的日期近了，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期近了。所以我们读了这书上的预言，读了明白了，我们去遵行这上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是有福的人。那在22章的第七节最后呢，也这一句话重复出现，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那我们就了解，我们读启示录呢有一个重点的，就是呢弟兄姐妹做有福的人。怎么样是有福的人呢？我们读了明白，我们愿意去遵行啊，就是有福的人。所以请你翻开圣经，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章呢，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赐给他的仆人约翰啊，所以约翰呢就把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写下来。那耶稣基督的启示呢，就是神所赐给他。那赐给耶稣这个启示要讲什么事情呢？他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啊，就是使徒约翰。所以呢，约翰一章二节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就是有证据证明出来。好，所以他这里写完以后呢，就进入第三节，也是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读启示录的一个重点呢，你要做有福的人。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他就开始从第四节就讲到说，约翰呢就要写七封书信给这个七个教会。那这个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章的四节到五节呢，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讲到说，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宝座前的七灵呢，我们从以赛亚书知道，这指的呢是完全的圣灵，以及从死里首先复活为第四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在第四节第五节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神，有圣父、圣灵还有圣子啊。他说，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主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我们在这一句话的理解，我们要明白啊，在旧约圣经讲到，就是说献祭的时候，他说罪若不借着血就不能除去。那么在旧约圣经的献祭讲到借着啊公牛和山和羊，公牛公羊的血来暂时的除罪，但是在希伯来书讲到说借着耶稣的血一次完成除罪和救赎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明白他在引言的地方呢，就先啊开始讲到他整个启示得到这个启示的来源，以及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呢，在第七节呢，讲到这个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啊，看见一个异象。好，那在这里第七节到第八节呢，他就讲到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呢，是从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就是啊，用这个希腊文字母的头尾两个字，这个阿拉法、欧米伽来代表啊，神是从起初到末了的神。所以呢，在这个启示录到了第九节以后呢，这个啊，这一直有干扰哈，所以呢，启示录到了。好，启示录到了第九节以后，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呢，他被圣灵感动看见的异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在记载的主要内容呢，他在记载三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使徒约翰呢，在第一个异象当中，圣灵感动他看见人子耶稣的异象，这是他看见的事情。然后呢，人子耶稣呢就告诉使徒约翰把这个事情写下来，这个就是现在的事情，是要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到了第四章的部分呢，就讲到这个约翰又被圣灵感动看见天上的敬拜，然后就是七印七号七晚的灾难。所以呢，这就是使徒啊，这启示录所讲的第二个异象，第二个异象。好，所以我们都了解启示录在记载三件事情啊，看见的事情、现在的事情，以及将来必要完成的事情，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那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是写在第四章以后。那么启示录总共有四个异象啊，第一个意象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地方。那每一个意象前面都有一句话叫做我被圣灵感动。所以呢，第一个意象在一章十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然后看见人子的意象，就写下了给七个教会的信息。那第二个意象呢，是在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地方。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啊，神指示他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灾难、审判、七印、七号跟七晚。 那再来第三个意象，就是在17章的第三节，约翰被圣灵感动，看见仇敌的结局，讲到大淫妇、巴比伦城、魔鬼被歼灭、基督的得胜。那到了21章的第十节，他讲到说第四个意象，这个约翰呢被圣灵感动，看见第四个意象呢，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这个降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启示录在讲三件事，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跟将来必成的事情。那在这三件事里面包含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看见人子耶稣的意象，第二个意象就是在第四章看见天上的敬拜以及七印七号七碗灾难审判的事情，第三个意象就是在第17章看见仇敌将来必要被打败，基督必要得胜的结局啊。那第四个意象就是这个21章讲到的这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在读启示录啊，因为启示录有一些符号这个象征，还有很多的文具，让我们非常不容易了解。那如果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掌握这个主轴，你就知道呢，能够了解这个启示录呢所要带出来的方向啊，就是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三件事情，这个四个意象啊，就是希望大家记得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能够比较清楚的理解。所以在第一章就是约翰看见人子的意象，他看见人子呢，就告诉他有大的声音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现在所看见的事情，1章11节，写在书上，就是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12节，约翰就转过身来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讲话，他转过来呢，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金灯台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那人子的装扮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的金带，他的头发跟头呢都是白色如白羊毛一样，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是发亮的这个铜一样，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啊，他的右手拿着七星，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这个就是一种震撼惊吓的一个景象，所以约翰看见这么震撼的景象呢，他就俯伏在地，好像死人一样动弹不得。那这位人子就伸手这个摸他啊，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他就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是存活的，又死过又活了，存到永永远远。而且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钥匙代表权柄，他有权柄关闭死亡跟阴间，也有权柄打开死亡和阴间啊。所以他说1章18节，就是我刚才说的启示录的三件事情，他说你现在要把所看见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情写下来啊。再来1章20节呢，就在说明这个手上这个拿的七星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代表七个教会，然后呢七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以赛亚书11章可以知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是神完全的圣灵。好，那我们就第一章就这样子有个引言，告诉我们整个启示录读启示录的目的以及启示录的一个架构。然后再来就是从2章开始，就是讲到写给七间教会的这个书信。那这里面第一间教会呢，它就从以弗所教会开始。那么在今年2020年的1月26主日讲到呢，我就是用以弗所教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啊，恢复起初的爱心。那这一篇信息呢，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听，可以回去去听一下。 那么写给七个教会呢的书信都有一定的格式啊，一定的格式呢。他这个格式呢，就第一，他说，哎，写给某一个教会的使者，然后写完以后就描述耶稣的形象，然后就耶稣讲话。那耶稣讲话一开口，他都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啊，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耶稣不知道那教会发生的事情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写嘛。所以耶稣知道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在读保罗书信，他讲到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哈。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耶稣充满万有，充满教会。所以呢，他讲到耶稣知道，我知道，代表说他要指出教会的现状。耶稣知道我们报得教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耶稣知道你的生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讲到说，因为我知道的缘故呢，下面告诉你，有责备，有赞许啊。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然后呢，你应当怎么样的悔改，怎么样的改进。讲完以后，他就给你一个应许，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对教会的话，然后就有一个末世的应许。那么对七教会的这个书卷啊，所描述的这个现象，虽然当时给是现在的事，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其实呢，对我们今天啊，也是作为我们来检验教会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看见自己有这样子的情况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改进。所以呢，他写给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呢，那有一个看守大雅迪米的庙，跟从丢失那里出来的这个神像啊。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个希腊女神的庙啊，希腊女神戴安娜这个神像的庙。那么这就是以弗所教会在的一个情况。那对以弗所教会说什么呢？他对以弗所教会其实有很多的称赞，因为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你的忍耐。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很多侍奉的教会啊，很多侍奉的教会，做很多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做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节目啊，非常的忙碌啊，很多的事工。他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就是说他懂得分辨什么样是坏的，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假的啊，这个教导什么样是假先知、假使徒啊。他说你，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会试验那假使徒，知道他们是假的。你能够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没有觉得疲乏啊。就是说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侍奉，并不会觉得说啊，我好像 burn out 了，我不能继续做下去啊。称赞一个教会，这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责备的地方在哪里？他责备的地方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句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失去了起初对我的爱。那如果我们从刚学习过的约翰一书，什么叫做失去了耶稣的爱？他说我们心里面能够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把耶稣基督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指的就是彼此相爱，也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两条大诫命，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好，那我们说，你现在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失去了起初对我的爱，你失去了耶稣基督的爱，那么就是说，你失去了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相爱的心，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没有温度的教会。好，有一句话形容，他是手是很温暖，但是心是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当一个教会非常的忙碌，为各样的事工在忙碌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思想一个问题，他是为什么而忙碌？是为主而忙碌呢，还是为 自己而忙碌，还是为事工而忙碌。所以从以弗所教会的责备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在做各样事情的当中呢，只是要追求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个工作做好，在这个当中呢，可能造成对弟兄姐妹的伤害，在这当中呢，没有宽容接纳弟兄姐妹犯的错，或者是啊，没有一个包容的心，就说我们很容易进入这样的状态，我们是为做事情而做事情，而不是呢，我们的侍奉是为了要使人得益处，使神得荣耀，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心，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我们可以有讲道的恩赐，我们可以有各样啊唱诗歌的恩赐，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恩赐，但是里面没有那个爱心，我们就好像鸣的锣响的靶一样啊，做的事情是一阵子的噪音，没有真实的果效。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其实也是可以拿来放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有我们所看到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很容易掉入这种情况，我们做事情里面呢，失去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啊，包容的心。所以他就告诉以弗所教会，他说：“你要想一想，你从哪里堕落的，你就要悔改，行起初的事情。”他说：“你不但是要悔改，而且呢，你要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从那里重新开始，把你那起初的爱心找回来。”啊，找回来。他说对以弗所教会讲，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我就要临到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啊，就代表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那当然啊，我也去过这个以弗所教会，我去过这个啊希腊这个地方，我们也看，不是希腊，就是在对不起，我没有去过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呢是今天那个时候在土耳其那边，那个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一些动乱，所以没有去。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啊，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所以我们就明白，当一个教会失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不能持久的。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你啊，他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挪去。然后呢，二章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什么叫做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啊，基本上就是一种妥协的行为啊。所以呢，他就二章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我就必将这个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那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指责。那再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啊，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教会，你要晓得这个啊，使徒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是在主后九十几年。那么九十几年那个时候的这个信仰氛围哈，就是在罗马人管制之下呢，啊，那么他们都效忠罗马皇帝，那罗马皇帝呢就要大家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啊，所以在这种氛围情况之下呢，那么基督徒在这种啊社会群体里面呢，就认为他们是不合群的人，因为基督徒不会去敬拜罗马皇帝，把他当神来拜，所以呢，他就变成是一个叫做社会群体边缘化的人。那这当中还有，所以他们的这个受到的逼迫，当然从这个罗马政府这些官员来的逼迫。那另外一个受逼迫的来源呢，就是犹太人，信守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不断的逼迫毁谤这些啊信主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氛围之下，他就讲到这个士美拿教会，对士美拿教会呢没有责备的话语，没有责备的话语，只有称赞他。他怎么样称赞呢？他说 这个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对你们所说的毁谤的话。那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所以呢，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啊，撒旦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狱里面，你们会被试炼啊，这个受患难时日，但是你们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啊。这里面对示美拿的教会，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我也知道你现在的困难，我知道你现在被逼迫，被这些富有的犹太人逼迫，那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魔鬼用恐惧的方式要来控制人。那耶稣说，但是未来是掌握在他的手里面。他刚才我们读到哈，死亡跟阴间的前面，未来是掌握在主的手里面。就像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对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才要怕他们。你要怕那个是对永恒的生命有权柄的主。所以呢，魔鬼用恐惧的方式要来控制人啊，把你下在监里面，让你经过这个痛苦，让你经过困难。但是他说，耶稣说，你不要怕，你要至死忠心。当你能够至死忠心，经过这样的试验呢，你就得着生命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如果你记得我们读过雅各书第一章哈，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他说，经过试炼、经过试探的人呢，就要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呢，在雅各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在百般患难当中哈，我们要有大喜乐的心态，就像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示美拿教会的这个主耶稣对他们的勉励一样。好，第三呢，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主耶稣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两刃利剑哈，那刚才一章十六节他说，从人子的口里哈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哈。这里面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必要刺入剖开分辨人的心思意念哈。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所以耶稣说，我手上哈有两刃利剑的，有两刃利剑的这样子说。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他说别加摩，我知道你的居所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别加摩是当时是这个小亚细亚的首府。别加摩供奉什么样的神呢？他供奉的是希腊医神，医治的医啊，希腊的医神，所以是希腊医神的一个中心。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来拜偶像治病，来求这个希腊医神治病。所以呢，撒旦就在用这种治疗治病的方式呢，医神呢来控制人心，因此呢，在当地就被称为救主。啊，称为救主啊！我们知道身体疾病疼痛是非常难受的，都需要寻求医治，所以就用这种啊，这个控制人心的一个方式呢，来控制这个地方。所以呢，就叫做这个地方呢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哈。那这是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居所是这样子，你们的处境是如此的艰难。但是我也看见什么呀？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服侍的时候啊，你们呢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那这个时候呢，他讲就是这是一个啊一个称赞啊一个赞许。那么二章十四节呢，就转入到一个责备的地方去了。他责备两件事情啊，责备哪两件事情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责备呢，第一个责备说巴兰啊，巴兰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我们要理解哈，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面讲的， 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说巴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哈？巴兰基本上就是一个拜金主义者，是权势，是口是心非的人，他心里面啊想要得到那个钱财，就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可是呢他的口却被神给管制住了，他咒诅的话没说出来，反而说出一个祝福的话，所以巴兰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拜金主义者，所以呢他就说你们有人跟巴兰一样服从巴兰的教训，口是心非啊，那你们就跟着呢啊这些啊当地的人去吃偶啊祭偶像的食物啊，行奸淫的事情。二章十五节他说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尼哥拉党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尼哥拉党是在推崇说，哎呀你这个宗教不必太狂热啊，信一信就好，你的道德生活也不必那么严谨，你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啊社会上的这一群人呢保持良好关系啊，这样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妥协的教训啊，妥协的教训。所以他说对别加摩教会说，你不要是这样子一个拜金拜权势口是心非的人，你也不要是做一个妥协的人，你要怎么样，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我就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哈。所以我们看见在形容耶稣上每一个地方都不同哈，口中的剑代表神的道，所以你要悔改怎么样，你要站稳在神的道，站立得住嘛哈。所以二章十七节就说，那众教会讲的话有耳可听的呢就应当听啊，圣灵说的得胜呢我就要给他一块白纸，白纸上面写着新名。好，那带来第四个教会呢，就是推亚推撒的教会。那写给推亚推撒的教会呢，其实经文是蛮多的哈。他也是讲到说，啊，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呢，你们里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像耶洗别那样子的先知在教导你们错误的啊，错误的信仰，在教导你们一些错误的事情，他在引诱你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哈，所以他说你们要离开他啊，要离开他。后面就讲到说，对像这样子假先知，对像对耶洗别以及跟从他的人的一个审判哈，就说必使他卧病在床，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们要悔改，离开这些教训回来啊。那再来第三章呢，就进入第五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撒迪教会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撒迪教会呢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啊，有名无实的教会啊。刚才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啊，为什么在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呢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这跟推亚推拉这个地方的一个啊商业行为有关系。因为推亚推拉呢是在做这个染色的布匹嘛，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商业行为。那每一个商业行为，你要在那个这个做生意要站立得住呢，你必须要加入每一个商业的工会啊。那加入工会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你就是要照工会所给你的啊这些条件去做事情，所以呢你就要跟他们一样怎么样，有一些吃饭以前有一些异教的形式啊啊仪式啊，吃饭以后有那种狂欢的这种活动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有这样子的耶洗别的假先知就在引诱啊，这个啊你们没有关系啊，你就因为你现在要在这个地方啊做生意，你要跟大家这些商人能够啊能够这个不被工会排除，你就要跟他们一样啊。所以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呢就是这种情形。那撒迪教会啊，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是历史上第一个做啊有一个现代钱币铸造厂的地方。那所以呢撒迪教会是一个富有的城市啊，是可以自给自足，充满自信。那自给自足这种富足呢也是带来生活的放纵，享乐休闲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教会有时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啊， 所以他就讲到沙迪教会看起来表面上好像很有活力啊，所以他就说三章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这个有名无实的教会。我们也常听到有人说基督徒啊，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看起来像基督徒，但是里面啊没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教会失去了里面对耶稣起初的爱，那我们的没有你失去了这个爱，我们的生命又没有改变，我们挂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啊名称，但是没有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样子。所以他讲到沙迪教会就是这样，他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你要警醒，你要去兼顾你剩下那一点点啊，好像那个小小的火花，你要让这些火花再一次的燃烧起来啊。那我看见你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思想回想你怎么样当初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呢，你要悔改啊，悔改。好，这是对沙迪教会。那再来就是对第六个教会腓拉铁非教会，也是没有责备啊，没有责备。他一开始就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我们知道钥匙就代表权柄啊，就是拿着这个有这个权柄，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啊，有这个权柄。他就对腓拉铁非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有你仅有一点点的力量呢，也会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他说我现在给你面前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啊，无人能关的。又讲到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说谎话的。他说我要使他们在你面前下拜啊，就说我的权柄，主的权柄要胜过他们。他说你要遵守我忍耐的道，在众人受试炼的时候呢，你要保守自己，免得呢你这个跌倒，失去你的试炼啊。所以呢就对腓拉铁非的一个鼓励。好，那我们进入第七个教会哈，老底家的教会。对老底家的教会呢叫做没有赞许，好像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教会。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六个教会啊，有称赞有责备，那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责备的，就是士免拿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的。老底家教会非常的特别，没有称赞只有责备啊。老底家是一个富有的教会，因为在老底家这个地方呢，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金融中心啊，有钱人很多啊，有钱人很多，乞丐也很多，一个贫富不均的城市。它的医学呢也很出名啊，特别是耳科跟眼科最为有名。那老底家教会的水呢是从别的地方引流过来的啊，引流过来的，所以他们喝的水是不冷不热的水，而且带有一些啊那种啊火山岩的那种啊杂质在里面，喝起来很不好喝。所以他就讲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啊，就形容说你喝了一个这种很难喝不冷不热的水啊，一喝下去就把它吐出来。所以他说老底家教会你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我要把你吐出来，你就说我要把你吐出来。那为什么不冷不热呢？如果冷有什么好，冷的话至少你知道现在生命的状态哈，是离神很远，是在一个很冷淡的状态，你看见你自己是一个很冷淡的状态呢，你会渴慕想要去追求。所以你看见自己是冷的，你想要去追求热，当然就是很有热心很有爱心的侍奉。那不冷不热呢，就是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在信仰上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说啊，我很好，不错啊，哦，不需要改变啊，我现在状态很好啊，神给我很好的祝福啊，我生活过得很舒适啊，啊，就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就说，对老底家教会呢，他说你们现在的状态是这种不冷不热状态。他说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啊，你觉得你是个啊，好像有工作有收入啊，家庭幸福美满，你好像觉得你很富足，其实呢他说你的属灵生命啊是贫穷的啊。所以他说你不知道哈，他说三章十七节，他说你以为你是富足已经发财，好像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所以十八节就是耶稣对他们的劝勉，他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向我买啊，你要向我买，你要拿买火炼的金子，叫你真正的富足。你要跟耶稣买金子啊，那真正的富足当然不是说跟耶稣买黄金了、啊、而是你要跟耶稣买到那种像金子一样啊，有价值炼净过的，是怎么样，主的道，神的话才会让我们富足。他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等一下我们读到第四章，那些讲到二十四位长老穿白衣，白衣是被主洁净过的。那我们在启示录十九章也讲到白衣是什么，白衣是圣徒的仁义、啊、你这个活出圣洁跟啊，仁义有公义真理啊，那个就是好像白衣一样子的洁白。他说你要买白衣穿上，遮住你那个赤身肉体的羞耻啊，赤身肉体的羞耻。那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所以你能够看见。他说你要跟神买金子，跟神买白衣，跟神买眼药。当然这些是象征性的这个话语。实际上什么叫做买金子？金子是什么？白衣是什么？啊，这个眼药是什么？那我就用彼得后书跟大家说明这个什么叫做眼药。因为在彼得后书一章九节有说，如果你没有行出那几样，那你就是眼瞎的，你忘记你从前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所以有人说，哦，你没有行出那几样，你就是眼瞎的。相对的，你有行出那几样，你的眼睛是明亮的。所以你从哎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说跟耶稣买眼药来擦我的眼睛，那我的眼睛可以从瞎子变明亮。好，我们就从彼得后书一章去明白啊，一章九节。那什么样叫做行出那几样？那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开始讲的，你要有信心加上啊知识，然后加上这些，又有爱众人、爱弟兄之心，又有爱众人的心啊。请你回去看，我在读经分享也跟大家说了哈，你回去仔细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上次啊上礼拜也讲过这个部分。所以这些是告诉我们，告诉老底家教会，你要有这些行动。那再来是一个最美的应许，最美的应许，三章十九节开始。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我们在想到希伯来书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是我们觉得很辛苦很难受，但是最终要让你结出仁义的果子。所以管教的目的是要你变好，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你结出仁义的果子。所以主在这里说凡我所疼爱的，今天为什么要对老底家教会讲这么严厉的话呢？因为是主所疼爱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悔改。然后23章20节说，我在门外叩门，我等着要进来，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一同坐席。就代表说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耶稣说我要把你吐出来，那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很害怕，说啊，主要把我吐出来。但是你要读到第二十节，主的慈爱怜悯没有离开你，一直在等待。他说我一直在你的门外等待，我等着进去，我等着进去祝福你，我等着进去跟你一同坐席，你愿意吗？你听见吗？你把门打开我就进去了。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把你吐掉，神的心意是要进到你里面。所以你怎么样让神进来？你要跟神买赤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实际的行动。所以当他这里讲到3章21节，他说得胜的我就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那谁与他同坐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四章有24位长老与他同坐啊，与他同坐。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说到了有四种的土，有四种的土啊，这个天国好像种子撒在这四种土里面，只有第四种的土是好土，那撒下去的种子呢就结出百倍来。第四种的土，好土是什么样的土呢？在路加福音说什么？他说有耳可听的，听了就去行的人，就是那第四种土，就是好土。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 如果我们在信仰上还有一些疑惑的话，我们一读到了第二章第三章，每一句都讲到得胜的就要怎么样，得胜的就要怎么样，相反的就是失败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就会跳进来一个想法，我要得胜，那我是不是要靠行为来得胜，所以我才得到一块白纸上面写的名字，我才可以有得生命的冠冕，我才会穿白衣，我才会生命册上有份，我是不是要靠行为来得胜，我才会像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那我还是要请你再仔细的回去看雅各书，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你有信心就会有行为，所以我今天得胜的行为是在证明我的信心是被试炼过的，所以我不是靠我的行为要来完成我的救恩，但是我是靠我的行为来证明我对主的信心是忠贞不二的信心，这样你明白吗？希望我们在信心跟行为上能够掌握得很清楚所以不清楚你再回去听雅各书的那一段好，所以到了第四章，第四章呢就是启示录的第二个意象，也就是第三件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启示录讲三件事，看见的事，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就是写给七教会的书信，以及将来必成的事。然后呢有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看见人子的意象，写在第一章，第二个意象是写在第四章，看见天上敬拜的意象，以及七印七号七碗，然后第三个意象是在第十七章，看见仇敌大淫妇这个巴比伦，以及敌基督将要被打败，基督要得胜。第四个意象是写在二十一章，看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好，这样你可以明白看见三件事，四个意象。我们现在要讲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就是在第四章。第四章讲到说，约翰说，我观看，我看见什么？我看见天上开了，天上好像有一个门打开了，然后我听到了很多的声音，然后对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将来以后必成的事情指示给你。所以你看，刚才使徒约翰在地上看见人子的异象，现在呢，他看见第二个异象呢，被圣灵感动，他说，你上到天上来，我要让你看见什么？我要让你看见天上的敬拜。所以四章二节他就说，我被圣灵感动，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在天上，然后就形容宝座，坐宝座的，以及坐宝座旁边有二十四位长老，以及四活物以及四活物。那形容坐宝座的就很多的宝石讲这些宝石我也没看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有红宝石、绿宝石、有碧玉这些我都没有看过那第四节他是讲到宝座的周围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有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身穿白衣。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读到就是说得胜的你就要与我在宝座中同坐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二十四位长老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再来就是听见四章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然后有七盏火灯在神座前点着，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就是圣灵。然后宝座前面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然后在宝座中间宝座周围有四活物。那这个四活物的形容我们在以前是有听过在这个以西结书在这个以赛亚书都有讲到关于这个四活物关于这个四活物。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四到十四节在讲四活物，以赛亚书的第十章九到十四节也讲四活物。 啊，以西结书讲错了，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四到十四节是活物，还有以西结书的第十章九到十四节也在讲是活物，还有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到七节也讲到是活物。那我们可以去圣经彼此对照看，旧约来对照新约，而接下来形容这个是活物的形象，然后再来第四章呢，就讲到是活物在敬拜主，以及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主。那是活物的赞美是在赞美神的 being， 神的本质。所以你看四章五节，他的赞美是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赞美是神的 being。 那二十四位长老呢，在四章十一节的赞美呢，是在赞美神的 doing， 神做了什么。所以他的赞美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在看这当中，我们了解四活物的赞美的内容跟二十四位长老赞美的内容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那我们也会讲到说赞美是什么啊，赞美就是我们把神看作我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一个价值啊。所以我的赞美，我对神的赞美，就是在表达神在我整个信仰在我生命中的重要地位。我的赞美也是因为神是配得赞美的，就是一个本质的赞美。我的赞美也是因为神所摆设的救恩，就是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行为创造以及主耶稣的救恩，为神的 doing 赞美。所以给大家一个明白，好，我们可以赞美神因为他配得，赞美他的 being， 我们赞美神因为他的 doing， 因为他做的救恩创造，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面向。好，在第五章，第五章呢就是预备要来打开那个书卷。所以在讲到说坐宝座的右手当中有一个书卷，那个书简呢内外都写的字哈，所以大概约翰大概远远看见有字还不晓得写什么，然后看见这个书简呢被漆印封住了，没有人能够打开。那你书简被封住，你就不知道里面写什么。那约翰的反应呢就是大哭，嚎啕大哭，因为没有人可以打开。那长老当中有一位就对这个使徒约翰说，你不要哭啊，你不要哭，有一个人可以开，就是那已经得胜的羔羊，就是被杀的羔羊。因为他得胜，他打败了死亡和阴间，打败了魔鬼，所以他有权柄来打开这个书卷。所以他就在讲这个被杀的这个羔羊指的就是人子耶稣基督，从坐宝座的右手拿的书卷。然后呢这个时候拿了书卷，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敬拜，拿着琴跟盛满了香的香炉金炉我们就看见这里面有一些有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去了解的有人是这样讲我就分享给你听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五章他说有一个香炉，香炉里面的香就是什么，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你看到八章三节，启示录八章三节也说，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祭坛上。那我们知道，在神的圣所里面，至圣所、圣所圣殿里面有这个金香炉，所以金香炉里面，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他讲到这个金香炉，他说要把这个香捣得极细，非常的细，然后呢撒在金香炉上，然后金香炉燃烧以后就成为馨香之气，来到神的宝座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会说，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像馨香之气来到你的宝座前面。那我的祷告怎么能够成为馨香之气呢？当然我们的祷告是 造神信义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洁净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是赞美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像馨香一样来到神的宝座前面。所以你从五章八节还有八章三节呢，我们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哈、啊，或者是一个啊预真啊预象这样子。那就唱着诗歌啊，就唱着诗歌说这个七印啊，在这个羔羊的手中呢要被打开了，所以我们又进入了第六章啊。第六章呢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也是我们这礼拜要读经的内容，就讲到七印啊要被打开来啊。那每一印打开来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分享哈啊。所以啊我们也想很多啊，启示录呢不容易了解啊，就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说的，明白读启示录的目的，做有福的人，你听了这个预言你就愿意去行。那什么样叫做听了就去行呢啊？我们说对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听了我们提高我们警惕心 high alert， 就像我们现在面对啊新冠病毒，我们有极高的这个啊警惕的心啊，这样子神所说的话语是如此的严肃啊，如此的严重，我们要有警惕的心。当我们有警惕的心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的日子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耶稣啊，预备自己迎接耶稣。所以我们听了读了启示录，我们听了就要去行。那至于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耶稣呢，那弟兄姐妹请你回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那个忠心的仆人，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这个十个童女，还有忠心的管家，还有啊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我们回去看，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怎样预备自己啊，做一个忠心的人啊，做一个忠心的人。那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看到读启示录每一样啊，这个灾难降临下来，审判的目的，当然我们听起来审判的目的就是惩罚，有一个灾难来就是惩罚。其实审判最终的目的，这些灾难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人看见就悔改，离转离所行的恶，回来信啊信主，就得着这个救恩，不至于进入灭亡。审判灾难的目的是要人回转，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啊结出仁义的果子，审判的目的是要我们离开所行的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啊，不要认为说啊神好严厉哦，这个动不动就降灾祸，就啊这个啊降到这个地上。我们要明白其实神的心是宽容忍耐啊，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读到这个啊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到，神的心意呢是不愿啊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能够得救哈、啊。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对还没有认识的主啊，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家人、亲人，我们祷告哈、啊。我们自己要 high alert， 我们有这样子为别人祷告的心智哈、啊。我们来祷告哈、啊，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晚上在学习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看见主你再来的那个日子，如果没有得着救恩，如果没有做一个得胜者，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没有人可以承担这么严厉的灾难跟惩罚。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听见主话语的人都有警醒的心，都是警醒祷告，为自己啊能够在主里面是一个得胜者啊。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因此我们是有福的人，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儿女啊还没有认识主的，主啊，我们多么的盼望他们能够信主就转离所行的恶，得着一个从主来的救恩，一个生命。主，我们有时候也知道，照圣经所说，很多人的啊，这个是刚硬的心、刚硬的耳朵，听不进去的。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说什么话语， 来改变人，而是主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羡慕我们有这样子的救恩，有这样新生命的样式，有这样子不一样的视野，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因此才会羡慕要来认识你。那我们先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我们才能够吸引人来认识你。求主赐给我们口才，让我们经常预备自己，能够把救恩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更在祷告里面祈求，只有主你的灵才能够改变人心，领人信主。谢谢恩主，那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的领受，成为我们往后奔跑跟随主的动力。感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